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今天我们要研习的《创世纪》的经文段落呢，是第十六到第十七章。今天我们要看《创世纪》十六和十七章的经文重点。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呢，我们主要会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家庭生活，而在这种生活里头，神怎样的看顾保守，显示了神的全能和他的信实。
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生命记八章三节。
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十六章，我们看这里第十三节的经文。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这样说：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，因而说，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？夏甲说在这里，那这呢是他对神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，因为在这个过程在这里他知道神是看顾人的神。夏甲说在这里，这究竟是指怎样的一种的情况呢？我们知道亚伯兰在迦南地住上了十年，但他呢还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妻子撒莱呢是不能生育的。于是撒莱就提议啊，将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亚伯兰做妾室，叫他的丈夫呢可以从夏甲得到儿子。而亚伯兰接受了撒莱的建议，后来夏甲真的怀孕，但他也因此小看自己的主母撒莱，换来的就是撒莱对他的苦待了。最后夏甲决定要逃走，离开他的主母，这实在呢是一场家庭里头的悲剧哈。夏甲不但没有因为怀了亚伯兰的骨肉而提高自己在家中的地位，得到爱护尊重，反而呢是被人苦待，就是跟他最亲近的人亚伯兰也并不怜爱他，将他交给撒莱任意的苦待。哇，这种情况呢实在是苦啊。那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总会有过吃苦头的经验，吃苦的滋味我们呢都曾经尝过，不知道今天的你是否也正在苦境当中呢？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位愿意看顾人的神吧。创世纪十六章七节到八节是这样说的：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，对他说：撒莱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夏甲说：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来。原来夏甲在撒莱那儿逃出来呢，就跑到舒尔的旷野。那一个女子怀着身孕要走旷野的路呢，真的不容易，加上前路茫茫又不知去向，实在是难上加难呢。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就来寻找她，主动的接近她啊，这实在是一个宝贵的经历啊。我们要知道夏甲只是一个埃及人，原本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而且身份上呢是个使女，是相当的卑微的。但是神向他显现，主动的接近他，而且安慰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呢，人在难处当中呢是最需要别人的靠近的。就算没有什么安慰的话语，但能够陪伴一个伤心人，这已经是莫大的一种安慰了。当一个人在难处当中，加上举目无亲的时候，怎办呢？ 圣经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还有神呢，他是何等愿意靠近我们，把安慰带给我们呢。我认识一位的姊妹，她从小呢就跟母亲相依为命，因为她的父亲在她年幼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们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她相当爱她的母亲，纵然他们的生活清苦，但也相当的快乐。而当姊妹升读高中的时候呢，她的妈妈突然因为病患的缘故瘫痪了，整个人不能动，姊妹心中极其难过。但她认为只要妈妈还在，他们仍然能够一起生活，心中就因此得到不少安慰。不过呢，再过几年之后，她的母亲也要离开她了。当时她心中的难过实在是旁人难以明白的，而且面对前面的生活，她也显得非常的彷徨。那一个还在求学的女孩子，又是举目无亲的人，真的相当可怜。就在一个晚上，她独自一个人，眼泪不能自制地流了下来。她流着泪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她深深地经历到神临近她，神的手好像在安慰她，叫她心里得着很大的力量，因此她从苦况里头可以振作起来，积极地面对余下的人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愿意靠近你，你是否正身处苦境当中呢？千万不要害怕，你只管来到神面前，他必定临近你，他要安慰你。我们再看创世纪十六章十一节，圣经说，并说，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神不单靠近夏甲，更应许要赐给他一个儿子，并且呢，已经给这个孩子改了一个名字，叫做以实玛利，那就是神听见的意思。那这个名字何等宝贵呢？这位看顾人的神，他是怎样的神呢？原来他听见人的苦情。如果我们留意圣经的记载，我们会发现夏甲并没有直接的求告过耶和华，而且从他后来所说的话，我们更可以知道他心中并没有认为神是会来看顾他的，所以我们才看见他说，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？一个心中没有想过要求告神的苦命人，他的苦情神是完全听见的。所以神是听见我们内心苦情的一位神，虽然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向他陈明些什么，但我们的苦情呢，他实在是知道的，他听见我们，也明白我们内心的感受和需要。正所谓有苦自己知，有时候我们以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，了解我们，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向人分享倾诉，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人能够分担我们的苦情。不过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原来神会听见我们的，他听见而且知道我们的苦情。所以神听见我们，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安慰呢？有一个的小女孩，她生活在相当炎热的地方，有一次她从远处跑过来，没精打采的走到爸爸的面前，当时他的爸爸正在忙着手上的工作。小女孩向爸爸说，爸爸，我很热。于是呢，爸爸看着他，慈祥的回应了一句，女儿，爸爸听见了。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女孩的没精打采突然消失了，而且呢，她是欢欢喜喜的走开了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天气仍然是炎热的天气，苦况仍然是那种的苦况，但是小女孩的内心呢，却从父亲那儿得到安慰，得到满足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一句话，爸爸听见了。 巴巴听见了他的苦情，所以呢，小女孩也因此得到安慰。今天有不少落在苦况里的信徒，也因为知道神听见自己的苦情，因此得到了安慰。你呢？外面的苦况可能没有改变，但是神实在是听见了你的苦情的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奴隶的时候呢，受很大的苦，他们就叹息哀求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于是呼召摩西去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苦境，进入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丰盛之地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哈，不是说以色列人一开始叹息哀求，神就立刻来拯救他们。而他们在埃及地过着为奴的生活，也并不是三天两天的这种的事情，乃是呢有好些年日的光景。原来有时候一个人在苦境里会生发一些念头，以为神呢已经不再看顾，不再理会了。但是我们要记住圣经怎样说呢？圣经的真理要我们知道，神乃是听见我们苦情的神。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真理，神并没有把我们丢弃，他在天上乃是听得见的，只不过在等候合宜的时间来显出他的作为，在他认为最好的时间带领我们脱离苦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认识这一位在苦境里看顾人的神，因为他是听见我们苦情的神。我们看同一章圣经的第九、第十还有十五节吧。这里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到你祖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。又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生数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神不单临近夏甲，听见夏甲，神也实在是施恩给夏甲。正如我们前面提过的，一个怀孕的女子要走旷野的路实在不容易啊，加上前路茫茫，实在是苦不堪言。这时候神向夏甲显现，不单为她带来安慰，神更指引她当走的道路，吩咐她回到祖母那里，伏在祖母撒来的手下。而且呢，神说要赐他后裔，应许他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呢不可生数。夏甲原本是为了逃避祖母的苦待才会从亚伯兰家里逃出来的，哎，现在神竟然叫他回去，并且呢伏在祖母的手下。这样听起来，神好像就是叫夏甲再次回去受苦一样。但只要我们细心的想一想，就发现情况不同了。虽然回去的环境仍然是从前那个他要走出来的环境，但是夏甲回去之后，他所身处的环境里却多了一样宝贝的东西，就是在他的心里多了一个蒙福的凭据，那就是神赐给他的应许。神必定会一直保守他，使他的应许得着成就的。这也正是我们在苦境中的出路，虽然落在苦境中，但我们的神仍然要看顾我们，他仍然会施恩给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念，也成了我们在苦境里的出路。后来夏甲真的生下了以实玛利，神也保佑这个孩子的成长，叫他渐渐的长大，最后有十二族的族长是从他而出的，夏甲也因此成了多族之母。你看了，神的恩典临到夏甲身上是何等的真实，何等的丰富呢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落在愁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要晓得信靠神，相信神是愿意靠近我们又会安慰我们的神，相信他是完全听见我们又了解我们苦情的神，更要相信他是乐意施恩帮助我们的神。 你遇到什么困难呢？你的生活出了问题吗？请记住啊，你比天上的飞鸟更贵重。天父既然看顾飞鸟，更何况是你呢？你是否感到前路茫茫吗？请记住夏甲的事情，神也必要施恩给你。有人说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当人感觉到彷徨无望的时候，仍然可以因信人有指望，相信神正在做工，相信神必要施恩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总不撇下我们，也总不丢弃我们。这包括了任何地方，任何时候，神总是与我们同在的，因为他就是那位看顾人的神。所以呢，我们理所当然的信靠他，而且感谢他。
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以赛亚书40章第8节。
我们看创世纪17章第1节，经文说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我们知道亚伯兰因为听从妻子的建议，娶了婢女夏甲为妾，结果带来家庭里的不和。原来亚伯兰这个的行为行动呢，更带来了他在属灵上的一种的亏损。当以实玛利出生的时候呢，亚伯兰是86岁，直到神在向他讲话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是99岁的老人了。13年之久，神没有向亚伯兰显现，也没有对他讲过半句话。亚伯兰的生活在这个13年里头呢，也没什么可以纪念的。由此可见，因着一个错误的选择决定，亚伯兰失去了与神的交通，带来了灵性上不少的亏损。所以我们也要小心，免得呢像亚伯兰一样。好了，13年之后，神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，一开口神就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我们留意，这是圣经里神第一次以这样的名字来自我称呼的，他是全能的神呢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一位全能的神。我们要想到全能的神，他的能力呢是不受限制的，他的能力也是最大最完全的能力，他是能够使无变为有的神。神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，原来呢神是向亚伯兰重新一次申明承诺过的那个应许，同时呢也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，意思是要他做多国之父，他将要拥有极其繁多的后裔，而且他的后裔将要成为有君王的国度，也要得着迦南地为业。不要忘记，当时的亚伯拉罕呢已经年纪老迈，他和妻子一直以来只是迦南地上的寄居者，他的家族也并不是什么大族，但全能的神却亲口应许亚伯拉罕，再一次向他的信心发出挑战，叫他因着信来领受这个应许，叫他因着信来看见往后极其繁多的后裔。神要透过全能的神这个名字，向亚伯拉罕启示自己能力何等浩大，而且呢，要冲破一切人看来不能突破的那些的限制，叫没有可能的事情可以成为事实，因为神是能够使无变为有的神。在这里，我们再一次思想神的能力，这一位创造天地全能的神，他也要向我们的信心发出挑战。弟兄姊妹，愿意你真的认识并且相信神的大能大力，好叫你的信心帮助你，建立你，叫你不会惧怕每天生活当中的挑战和困难。我们还记得神是谁吗？ 我们还记得创世纪的第一章吗？我们的神就是创造世界的神，是说有就有、命立就立的神。这一位全能的神永远不会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他的大能呢，时时刻刻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依靠。我们有这样一位全能的神的时候，我们还惧怕谁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的心中是否仍然有怀疑、有不安吗？你还有一些什么是不能够交托给神的呢？请你记住，神的自我介绍是什么？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呢。神既然是全能的，我们就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托给他的了。我们知道哈，在运动会里头呢，有一个的比赛项目叫做十项全能。而参加这个比赛项目的运动员呢，哇，每一个其实都是了不起的人呢，他们的体格强健，身手敏捷，每一个都是可以应付十项全能的高手。但我们也要知道，他们中间里头最好的那一个也只不过是十项全能的冠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神单单看成为十项全能的冠军，而把我们的难题呢看作为第十一项、第十二项，都是超出了神能够的范围，所以觉得哎呀，对于这件事神是不能够处理的。其实这是我们的信心太小了，神根本不是十项全能的神，因为他说他是全能的神，不是十项，不是二十项、一百项，是全部都能的神。在他看来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是不能够交托给这位全能的神的。
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诗篇119:9-11。
全能的神这个名字，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神是位全足全丰的神，完全足够、完全丰富的神。神凭着自己就能够满足人的一切的需要，他可以供应人一切的缺乏。当亚伯拉罕回应神赐他后裔应许的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就把他从夏甲所得的儿子以实玛利放在神的面前，因为他以为呢，以实玛利能够满足神旨意的成就。但原来事实呢，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。神既然亲口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到后裔，神自己就能够成就这个应许，绝对不需要用上人的帮助、人的意见、人的做法。之前呢，撒来对亚伯拉罕的建议是把夏甲娶过来，结果呢，生出了以实玛利，换来了其实是13年之久神向他们的静默，根本没有换来神的使用、神的祝福。神根本不需要用上人的这些的帮助，因为神是全足、全丰、全能的一位。后来神明明的对亚伯拉罕指出，到了特定的时候，他将要从撒来得一个儿子，名字就叫以撒。创世纪17:15-16这样的记载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，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17:19，神又说，不然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神要让亚伯拉罕知道，神自己是全能的神，没有缺乏， 完全足够，完全丰富，能够供应一切。神自己足够的能力去完成自己所成就、所应许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这样的去相信神吗？在以色列列王时期呢，神曾经借着以利亚先知宣告过旱灾将要临到以色列全地，这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旱灾临到就等于说饥荒的临到了。在那些的年间，以利亚先知这一个属神的人，他又怎样过活呢？哎，神为他安排了一个寡妇来供应他。但事情呢真的奇妙，神并没有叫那个寡妇富有起来。事实上，当他见到以利亚的时候呢，这个寡妇的家里只剩下一把面和一点油，相当明显的寡妇本身呢也是穷乏的，而且寡妇还有一个儿子呢。但是全能全足的神虽然没有叫寡妇富有起来，但却叫寡妇家中的面和油呢从来不会短缺，足以供应他和儿子，还可以养活以利亚先知，叫他们几个在饥荒里得以存活。神的确是全足全能的神，他能够供应人一切的缺乏，满足人们一切的需要。我们再来看神自己的话语怎样说了。十七章第一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吩咐，叫他要做一个完全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全能的神，所以这里所说的完全人呢，不是指着人在道德上的完全，乃是指着人要在信心上完全。神这样的吩咐明显针对亚伯拉罕信心软弱而说的。亚伯拉罕虽然相信神的应许会成就，也相信自己要得着后裔、土地和福气，但是他的信心还没有完全，忘记了神有足够能力去成就应许，所以亚伯拉罕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帮助神，听从撒来的建议，娶了夏甲，企图用人的方法促成神应许的实现。所以神就在这对他说，我既然是全能的神，你就当相信我，而且也要信得完全。愿意你也认识这位全能的神，愿意完全的去信靠他。